阿布根本没当回事，转身就把千纸鹤丢了。麦克并没有继续等消息，而是转头去了医务室，找到了医生萨拉。有了一型糖尿病的病例，他就能光明正大每天来这里注射胰岛素。表面上看他只是来治病，可实际上医务室也是越狱路线里必须打通的一环。而在和萨拉接触的过程中，麦克也没闲着，无论是萨拉的州长父亲还是他喜欢的文学作品，麦克都能轻易接上话。这么精准的踩中兴趣点，再加上那张完美建模的脸，萨拉也难免对这个新来的犯人多看了几眼。殊不知在麦克来到狐狸河之前，他的背景早就被麦克摸得清清楚楚。而就在萨拉取东西的短暂间隙，麦克从兜里掏出一只千纸鹤，顺着下水管道直接丢了下去。可麦克刚回到牢房，狱警就直接找上了门。
Get it together, Pope wants to see you。
就这一句话直接把苏克雷吓得够呛。在狐狸河监狱，还没几个人被典狱长单独叫走过。等到了典狱长办公室后，麦克才发现这只是虚惊一场。原来典狱长看完他的资料，发现麦克竟然是个结构工程师，而典狱长的妻子又非常痴迷世界古建筑，所以他想在结婚40年的纪念日上送给妻子一个用木棍搭出来的泰姬陵。可在搭建过程中，泰姬陵的内部结构眼看就要压塌，典狱长研究了很久也没找到解决办法，这才想让麦克帮他完成最后的搭建。而作为回报，典狱长也开出了其他犯人想都不敢想的条件。
For the favor, I can offer you 3 days of work a week in here, and it'll keep you off the yard.
表面上看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可麦克心里很清楚，一旦被困在这里，他就没机会去监狱工厂，更没机会接近林肯，所以他果断拒绝了典狱长。
I can't do it.
这让典狱长一时间都有点没反应过来。要知道在狐狸河监狱能卖典狱长一个人情可不是谁都有资格的。从办公室出来后的第一件事，他就来到了丢下那本书的地方，低头一看，之前塞进下水道的那本书正好挡住了一只千纸鹤，也就是说医务室的下水道确实能通到这里。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全都被身后的老头尽收眼底。发现自己被盯上后，麦克主动坐过去套近乎。其实这个老头的背景麦克也早就已经查清了，传闻他就是30年前带着150万美金从飞机上消失的库珀，而那笔钱到底藏在哪里，直到现在都是个谜。可他却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就是库珀。谁知就在这时，阿布带着人朝他们走了过来。
Put some grass under him if I were you。
麦克本以为阿布是来邀请他进工厂，可对方一开口，麦克就意识到不对。原来就在刚刚，阿布接到了监狱外的电话，小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里的照片正是他们苦苦寻找的证人。这个人手里握着阿布的犯罪证据，对阿布来说，他就是一颗随时会爆的雷。即便阿布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也始终找不到他的下落。但真正诡异的是，除了那张照片，信封里竟然还有一只千纸鹤。
Like origami?
Yeah, like that. Like origami.
于是阿布挂断电话，直接找到了麦克。
Where's Fibonacci?
It's not the way it works.
阿布眼看谈不出结果，转身就让手下动手。然而麦克也丝毫不怂，虽然先挨了一拳，反手就把阿布掀翻在地，但很快就被两个大汉压制住。事情越闹越大，炮台上的狱警也发现了这边的情况，他果断架起了枪。可真正麻烦的还不是这场冲突，而是在狐狸河监狱根本没有所谓的正当防卫。更麻烦的是，麦克刚刚拒绝了典狱长，现在又在放风场惹出乱子，等待他的将是90天的小黑屋生活。
90 days,
that's right。
听到这里，麦克终于慌了，不是因为他怕被关，而是因为桌上的日历告诉他距离哥哥行刑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所以麦克只能妥协，告诉典狱长那座泰姬陵之所以快要崩塌，是因为内部承重压力分布不均，只要让他动手改一下，恢复原样根本不是问题。
How much work are we talking?
You want it by when, June?
Yes.
Then we better get started. What'd you say?
这边的麻烦刚解决，医务室那边又出了问题。萨拉在麦克的注射记录中发现，每次打完胰岛素后，麦克的血糖都会低得离谱，这根本不是正常反应，也让萨拉开始怀疑麦克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糖尿病。谁知就在萨拉想继续追问时，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抓住这个短暂的空档，麦克赶紧走到窗边，仔细观察医务室和监狱外墙之间的距离。可此时麦克的双手也开始出现低血糖反应，这也让他意识到胰岛素这件事必须尽快解决，一旦处理不好，不但哥哥救不出去，就连自己也可能先交代在这里。为了堵住这个漏洞，麦克立刻找到监狱里的万能商店老板本杰明，希望他能弄点富格纳克进来。
I only speak English, white boy. It's an insulin blocker, standard over-the-counter variety, get it any pharmacy.
一开始本杰明还想拿一把， 可当他看到麦克手里的钱，立刻就接下了这一单。然而放风刚结束，麦克还在担心本杰明到底靠不靠谱，没成想狱警突然找到了他，而狱警手里的东西正是阿布送来的监狱工厂工作证。有了这张证件，麦克终于如愿见到了哥哥。得知麦克要带自己越狱，林肯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而是逃出去以后钱怎么办，身份怎么办，路线又怎么办。可麦克却认为这些根本不用担心，库珀就是他们出去后的钱袋子，而阿布能帮他们解决出逃后的交通和人脉。也就是说，那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人早就被麦克一个个摆进了越狱计划里，只不过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而已。林肯越听越离谱，也不清楚麦克到底哪来的自信。殊不知就在4年前，狐狸河监狱曾经翻修过，而那份改造图纸正好经过麦克所在的公司，所以这座监狱的结构麦克比任何人都清楚。
You've seen the blueprints.
Better than that. I've got them on me.
直到这一刻，林肯才终于看清，麦克根本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跑来陪他坐牢。从抢银行到拒绝辩护，从一型糖尿病到阿布的千纸鹤，从典狱长的太极灵到下水道里的路线测试，每一步都不是巧合。表面上看，麦克只是一个刚入狱的新人，可实际上，他早就把这座监狱拆成了一张巨大的逃生图。而这场真正的越狱游戏才刚刚开始。他在监狱放风时，手指不断在长椅上摸索，像是在专门寻找某样东西。可换了好几个地方，他却仍旧没有停下，直到摸到了一颗螺丝，他这才踏上长椅，假装随意坐了上去，随即掏出一枚硬币，对着那颗螺丝一点点拧了起来。眼看螺丝已经松了一大半，偏偏在这时出了意外，本剧最不能招惹的疯狗 T-Bag 突然出现。这片长椅正是 T-Bag 在监狱中的地盘，而他不但是个手段残忍的变态罪犯，还是狐狸河里最让人头皮发麻的疯子。如果用变态两个字来形容他，都算是对变态两个字的侮辱。由于黑白皮肤大战即将爆发，他以为麦克是来寻求他的庇护，这才对他发出了团战邀请。
Take this pocket right here, and your life be all peaches and green. I walk, you walk with me. Keep you real close, so no one up in here can hurt you.
Looks to me you already got a girlfriend.
I got a whole another pocket over here.
麦克不想继续接话，只能加快手上的动作。可为了不让 T-Bag 继续纠缠，麦克还是果断拒绝了他。
I said no.
And you best move then.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美剧解说频道。今天继续重温经典美剧《越狱》第一季第二期。在牢房中，麦克趁着苏克雷上厕所的间隙，用镜子偷偷查看手臂上的纹身，上面是两个英文单词和一串奇怪的数字。麦克为了方便，就把它们抄到了纸上。谁知就在这时，苏克雷发现马桶不能冲水，他立刻意识到这是狱警要查牢房的前兆，于是赶紧翻出被子下面的白面准备销毁。紧接着又提醒麦克，床板下面还有东西。
What the hell is this?
It's insurance, white boy. Now dump it.
可麦克还没来得及藏，贝里克就出现在牢房门口。看到麦克手里的小刀，贝里克直接给他扣上一顶预谋杀害狱警的帽子。然而典狱长的出现却帮麦克解了围，因为麦克帮他修建太极灵，多少还算有点面子，所以典狱长只是没收小刀，并没有继续追究。但贝里克显然不想就这么算了，还想继续搜查牢房。
I said move along.
也正是典狱长这次出面，让贝里克和麦克的梁子彻底结下。本以为这件事已经翻篇，可贝里克显然没打算轻易放过麦克，当天就再次突袭麦克的牢房，想看看这个新来的犯人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结果翻找柜子时，便签纸上的痕迹一下子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先是用手一摸，随后拿出铅笔在便签纸上一顿涂抹，麦克写下的那些信息立刻出现在他眼前。贝里克以为这可能是麦克在监狱里的同伙，于是立刻找到信息源，按照人名艾伦·施瓦茨去核对，结果却什么都没查到。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查错了方向，这些信息根本不是同伙名单，而是麦克越狱计划里的工具提示。此时的麦克再次回到长椅区域，这一次他终于把那颗螺丝拧了下来，可偏偏 T-Bag 再次出现，还发现了他这个奇怪的动作。作为一个新人，麦克虽然极其不情愿，但还是把好不容易拿到的螺丝交到了 T-Bag 手中。可在 T-Bag 眼里，麦克三番两次闯进自己的地盘，明显就是在挑衅。正准备教麦克一下狐狸河的规矩，还好狱警及时出现，这才避免了这次冲突。可眼看到手的螺丝飞了，麦克怎么可能善罢甘休？他趁着 T-Bag 不在，悄悄摸进了他的牢房，只想把那颗螺丝偷回来。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T-Bag 回来了。
What you doing in my cell?
I want in.
而这一幕全都被对面的本杰明看在眼里。黑白大战一触即发的节骨眼上，麦克这种站队行为彻底惹怒了他。原本麦克还指望本杰明帮自己弄到抵抗胰岛素的药，结果就因为这次误会，本杰明彻底翻脸，原本已经准备好的药就这么被他硬生生扣下。这一下麦克为了拿回一颗螺丝， 不但招惹上了 T-Bag， 还断送了自己混进医务室的这条路。然而就在当晚的点名环节，黑白大战彻底爆发。 T-Bag 带头的白人率先动手，监狱里瞬间乱成一团，毫无办法的狱警也只敢在栏杆外观望。麦克原本不想卷入这场乱斗，却还是被黑人从楼上扔了下去。可他刚爬起身就被 T-Bag 的男友盯上，他把麦克当成了情敌，拿着那颗螺丝就朝麦克冲了过来。被逼无奈的麦克只能跟他扭打在一起，混乱中手里的螺丝反倒被麦克抢了回来。麦克本想着拿到东西就赶紧脱身，可 T-Bag 的男友却仍旧不肯放手，结果被冲过来的黑人朝着胸口连捅几下。临死前他直接扑进了麦克怀里，这让远处的 T-Bag 误以为是麦克杀了他的小宝贝。
小朋友！
T-Bag 的一声怒吼也让楼上的本杰明看明白，麦克并没有真的站在他的对立面。眼看场面越来越乱，狱警也只能丢出大量催泪瓦斯。可即便所有人都被呛得四处乱窜， T-Bag 看着死掉的男友，还是把所有愤怒全都记在了麦克身上。
Dead man Schofield, you hear me? You're dead man!
等到监狱恢复平静， T-Bag 的怒火无处宣泄，只能冲着麦克的方向说着一些报复的狠话。可麦克根本没心思听他废话，因为他真正关心的只有手里那颗螺丝。黑白大战的事儿让典狱长彻底暴怒，于是果断封锁所有犯人48小时，不让探监，不让洗澡，甚至连饭都不给吃。可谁能想到这场惩罚反倒无形中帮了麦克一把，他利用这两天时间硬是把那颗原本圆形的螺丝一点点磨成了那六角工具。紧接着他撩起衣服露出纹身，把螺丝和纹身上的黑点一对比，大小竟然严丝合缝。随后麦克直接对准马桶上的内置螺栓轻轻一拧，原本打不开的牢房入口终于被他撬开了第一道缝。从这一刻起，越狱计划不再只是藏在纹身里的图纸，而是麦克亲手拆开的第一道门。看到这里就能明白，麦克真正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胆子大，而是他做的每一步几乎都早就算好了。他第一次放风偏偏去摸那排长椅，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因为纹身里早就藏着螺丝的提示。那些纹身信息乍一看只是奇怪的数字和两个陌生的英文单词，可拆开以后才发现，那串数字正是麦克要找的螺丝编号。艾伦也不是普通人名，而是内六角工具的提示。至于最后那串英文，对应的则是牢房马桶的品牌。换句话说，麦克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找到那颗编号对应的螺丝，再把它打磨成内六角工具，用来打开牢房里的马桶。而纹身上的那个小黑点也不是随便画上去的，它是用来确认工具尺寸的关键标记。所以第一次被 T-Bag 打断时，麦克并不是怂了，他只是很清楚自己真正要的不是争个胜负，而是必须拿到那颗螺丝。后来为了拿回工具，他趁着 T-Bag 不在悄悄摸进了对方牢房，结果却被当场抓包。可麦克反应极快，他没有强行解释，而是顺势假装加入他们，因为一旦把事情闹大，螺丝拿不回来，自己还会彻底被 T-Bag 盯死。真正狠的是，麦克不是每次都能控制局面，但他总能在意外发生后最快找到新的活路。从找螺丝到假装站队，从黑白大战里抢回工具，再到把螺丝磨成那六角，他做的每一个动作都不是为了赢这一口气，而是为了让越狱计划继续往前走一步。别人进狐狸河是在想怎么活下去，可麦克进狐狸河是在把所有人、所有麻烦、所有意外全都一点点变成自己逃出去的工具。他明明不是糖尿病患者，却一次次找到医生想要证明自己有病。看到鲜血被挤出又小心翼翼地吸进试纸，麦克紧张地咽了下口水。当试纸被塞进血糖仪后，看着即将跳出的数字，他不但紧张地来回搓手，甚至额头上已经布满汗珠。可当萨拉看到结果后，一句坏消息反倒让麦克悬着的心落了地。
Bad news, I'm afraid. 180mg per deciliter, you're definitely diabetic.
听到这个消息，麦克非但没有任何慌张，反而差点笑出了声。对别人来说这是病，可对麦克来说，这却是继续进入医务室的通行证。而他之所以非要保住这个身份，是因为医务室这个地方正是他越狱时必须打通的关键节点。然而他刚离开医务室，还没来得及高兴，半路上就被贝里克带走。麦克很清楚，这家伙肯定没安好心。等两人走到监控的视野盲区，贝里克却故意找借口离开。可麦克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几个人拽到了阿布面前。麦克心里很清楚，阿布这是买通了贝里克，而他的目的无非就是那个证人菲波纳奇。
I wanna know how you got to him and where he is right now.
Not gonna happen, John.
看到麦克依旧这么强硬，阿布这次根本没有废话，只是一个眼神，几个大汉就直接按住了他，并且迅速脱掉他的一只鞋。等到袜子也被撸掉，一把铁钳子直接夹住了他的脚趾头。
Now I'm gonna count to three. I'll tell you the moment we're outside those walls, not a second before. You tell me now. Not gonna happen, John.
眼看麦克要跟自己硬刚到底，阿布连三个数都懒得数了，直接剪断了麦克两根脚趾。可即便是这样，麦克也只是强忍疼痛，把所有怒火全都咽进了肚子里。等狱警将他架回医务室，萨拉一眼就看出这绝不是狱警嘴里的意外，于是不断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Don't make me lie to you. Please.
然而针对麦克的报复还没有结束， T-Bag 拿着家伙就准备对麦克下手，没正想关键时刻阿布却突然拦住了他。可阿布突然发出的合作邀请却让 T-Bag 当场一愣，而正在等着回牢房的麦克还不知道危险已经找上了门，被人一把推进了旁边的仓库。看到又是阿布，麦克显然没有了上一次的惊慌。可当 T-Bag 从后面走出来的那一刻，麦克这才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男友惨死的账全被 T-Bag 算到了麦克头上。为了让麦克生不如死，他还特意弄来一把特制的武器。然而就在 T-Bag 逼逼叨叨说了一大堆刚要动手的时候，却被阿布一肘直接掀翻在地。
You and I need to have a conversation.
其实剪掉麦克脚趾之后，阿布也想明白了，弄死麦克肯定不行，毕竟斐波那契的下落还攥在麦克手里，与其每次都硬碰硬，不如换个方式。所以阿布才会在关键时刻拦下 T-Bag， 不但主动给麦克道歉，还伸出手想要和解。
You're a mercurial man, John. I prefer bold.
阿布现在也想明白了，麦克一直拿斐波那契卡着他，无非就是想从自己身上换到真正有用的东西。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麦克也不再藏着掖着。原来阿布在外面有一家小型航空公司，距离狐狸和监狱只有10公里，如果他们真能逃出去，就必须有人在外面接应，而阿布手里的飞机正是麦克需要的退路，所以麦克才费这么大劲儿拉阿布入伙。为了拿到斐波那契的消息，阿布只能暂时接受这场交易。可当他追问具体日期想提前安排飞机时，麦克却显得格外谨慎。
I don't know if I can trust you with that information yet.
Why not?
Like I said, John, you're a mercurial man.
当麦克把阿布入伙的事告诉林肯后，林肯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他认为麦克太草率，不该把他们最后的退路交到阿布这种人手里。可麦克却很清楚，阿布不是朋友，而是一张必须用上的牌。现在真正的 X 因素反而是苏克雷。入狱之前，麦克可以查清所有人的身份背景，也能算出他们在越狱团队里的作用。唯独这个睡在自己旁边的室友，是他在外面根本无法预判的变数。可林肯坚决反对把苏克雷拉进来。在他眼里，苏克雷不只是个小偷，还是狐狸河出了名的大喇叭。一旦越狱的事儿被他抖出去，所有人都得死。然而麦克并不想只听别人给苏克雷下定义，他要亲眼看看这个室友到底靠不靠得住。于是，一场针对苏克雷的测试悄然开始。第二天粉刷墙壁时，麦克故意在苏克雷面前把一部手机卷进抹布里，随后又在他的注视下塞进了电箱。苏克雷很清楚，私藏手机是狐狸河的大忌，一旦被抓到，可不是关小黑屋那么简单，很可能直接给刑期续杯。可作为一名合格的恋爱脑，苏克雷非但没有害怕，反而开始幻想自己能在监狱里和女友实现通话自由。然而就在当天放风时，苏克雷就被一群人围在中间，还做出了打电话的手势。这一幕正好被林肯看在眼里，他立刻意识到手机的事肯定已经传开了。为了不让麦克受到牵连，林肯直接跪到了贝里克面前，但他很清楚，如果自己直接举报苏克雷，反而会让贝里克怀疑他的动机。于是他故意拿延长放风时间和一盒香烟当筹码，把苏克雷藏手机的事点了出来。
No con name, Sucre.
贝里克立刻找上苏克雷，他知道苏克雷刚刚求婚成功，很清楚这个男人最怕失去什么，于是精准拿捏住了苏克雷的命门。
Play stupid with me. I'm giving you a chance to save your precious conjugal. You lied to me. They're gone and they're never coming back.Where's that cell phone?
一边是未婚妻，一边是同牢房的室友，这让苏克雷迟迟做不出选择。没一会儿功夫，苏克雷就带着贝里克来到了他们工作的地方。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麦克瞬间紧张到了极点，眼看两人越走越近，麦克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Turner, your transfer came in. They want you in administration.
直到这时，麦克才知道苏克雷并没有出卖他们。然而贝里克刚走，苏克雷就找到了麦克。
All I gotta say is I better get to make all the calls I want.
Gonna be kind of hard.
等到苏克雷掰断手机，他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原来那部手机根本就是肥皂做的模型。
I lost my conjugals over soap.
You may have lost your conjugals, but I can do you one better. I can get you to her.
苏克雷以为麦克只是在画饼，可当麦克说出要带他一起越狱时，苏克雷明显愣住了。 直到麦克把计划说出口，苏克雷才知道这家伙是要来真的。可他非但没有兴奋，反而当场暴怒，因为他还有一年多就能出去，根本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陪麦克赌命。毕竟这件事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You dig in my cell while I'm there, and I'm gonna split your wig. 你们答应等天的。
没成想，苏克雷这次把事做得更绝。为了彻底不被麦克拖下水，他已经跟狱警申请换到另一间牢房，这让麦克立刻乱了阵脚。他很清楚，一旦换了室友，自己不但要重新试探，还根本不知道新来的到底靠不靠得住。原本麦克还想再劝几句，可苏克雷已经铁了心要走。
Let's go, Sucre.
I can't do that. There's always a solution we can work it out. Sorry, Fish.
麦克本想趁着没有狱友这段时间赶紧把进度往前推一推，结果马桶螺丝还没拧下来就被外面狱警的声音打断。原来是贝里克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狱友，而贝里克这次明显是故意的，他专门从精神病区找来一个人陪着麦克。
Hey Wire, get in here. Close it up on 40.
Oh, Schofield. Just a heads up. Don't make eye contact with him.
看着海威尔不太正常的眼神，麦克也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等到了深夜，麦克从床板上拿下那把工具，他想了又想，绝不能让海威尔的出现打乱自己的节奏，于是决定趁海威尔睡着时动手。可麦克刚准备开工，就感觉后背像是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等他一回头，汗毛差点立了起来。
What's your problem?
I got a neuroanatomic lesion affecting my reticular activating system.
What does that mean?
It means I don't sleep at all.
你有没有见过会杀人的椅子？死在它上面的人不计其数，可他杀人的方式却简单到让人头皮发麻。只需要一块浸过水的海绵先扣在人的头顶，紧接着再把铁皮头盔压在海绵上方。为了防止他的最后一刻挣扎，狱警还特意用皮带勒紧固定，随后蒙住他的双眼。等电源接入铁皮头盔，随着螺丝被一点点拧紧，男人最后一点活路也彻底被拧死。
Make your peace, Lincoln.
Let's get on with it.
可电闸被拉下的那一刻，男人却猛然惊醒。原来刚刚的一切只是他在死刑前的一场噩梦。殊不知，真正等着他的现实远比这场噩梦更加残酷。自从海威尔搬进麦克的牢房，越狱的进度就彻底停了下来。与其继续这么耗着，麦克决定主动试探这个新室友。
Hey, Wire, you ever thought of breaking out?
The hell would I do out there?
海威尔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因为精神分裂杀掉父母，就算真的逃出监狱，也只会被重新送进精神病院。所以对海威尔来说，这里反而是他的舒适圈。没成想，海威尔一抬头就被麦克身上的纹身吸引住，他死死盯着那些图案，像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刚要追问纹身里的内容，却被赶来送药的狱警打断。
Candy time, Haywire.
而就在这时，海威尔也展现出和疯癫外表完全不匹配的一面。他接过狱警手里的药丸，当面一口吞了下去。可等狱警刚一离开，海威尔就立刻冲向马桶，用手指抠着嗓子，硬生生把药丸吐了出来。在他看来，这些药除了把自己变成白痴，根本一无是处。紧接着，他又提出想看看麦克纹身的请求，却被麦克果断拒绝。可麦克明显低估了海威尔对纹身的执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不管是出去放风，还是洗澡的间隙，海威尔都一直紧咬不放。而真正让麦克震惊的是，海威尔竟然看出了藏在纹身下面的秘密。
It's a pattern.
What did you say?
Your tattoo is a pattern.
You're seeing things.
然而这还没完，海威尔竟然趁着麦克睡着，撕开他的背心，试图偷看后背的纹身。虽然麦克及时醒来，但海威尔明显已经离真相越来越近。麦克意识到这件事已经不能再拖，于是他立刻找到了典狱长。因为之前修好了太极铃，典狱长对于麦克想换室友的请求并没有直接拒绝，可犯人的调度权早就全权交给了贝里克，他最多也只能尝试沟通。但麦克心里很清楚，海威尔就是贝里克故意安排进来的，对方又怎么可能轻易答应他的要求？于是麦克就想试试其他办法。
Unfortunately, unless there's some evidence of violence or sexual predation between cellmates, those kinds of requests fall on deaf ears around here.
殊不知，正是典狱长的这番话反倒给麦克指了一条明路。而典狱长也确实非常讲究，为了还麦克的人情，他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了贝里克。没成想，贝里克却一点面子都没给，一直拿规章制度敷衍他，这下可真把他惹急了。
There's a reason I'm giving you more and more responsibility.
When I retire, I'm recommending you to take my place. Don't make me regret it.
可典狱长这番话非但没有说动贝里克，反而让他更加记恨麦克。另一边，毫不知情的麦克只能继续推进自己的计划。他先是用一条烟买通了仓库管理员
，Make it quick。
随后在货架上找到一瓶自己需要的清洗剂，可刚把东西揣进怀里，贝里克就跟了进来。他当然不会惯着麦克，上来就是一顿搜身。还好那瓶清洗剂没有被发现，但他显然没打算就这么放过麦克。
Oh, by the way, how's the foot?
I'll never go around meeting the Pope again.
Now move.
身份差异就摆在眼前，即使麦克心里有再大的火，也只能硬生生压回去。出来后的第一件事，麦克就找到了阿布，让他赶紧弄一瓶除草剂。没成想阿布的效率极高，没一会儿的功夫，除草剂就被他搞到了手。回到牢房后，麦克拿起牙膏，打开盖子后，直接把里面的牙膏全都挤进了马桶，随后把刚到手的除草剂和之前拿到的清洁剂分别灌进了两管牙膏里。与此同时，监狱外面的妮卡正在探监林肯，他已经确定林肯的案子确实有问题，那些看似实锤的证据越查越像是有人提前设计好的局，对推翻这个案子已经有了十足的信心。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特勤局的人已经发现他在调查此案，并且还在他家中找到了一张三人的合照。殊不知，也正是这张照片不但暴露了他为什么死咬这个案子，还一下揭开了麦克主动进入狐狸河的真正目的。离开后的凯勒曼赶紧拨通了神秘人的电话，原来麦克因为随了母亲的姓，这才让特勤局一开始没有摸清他和林肯的兄弟关系。可现在再结合麦克工程师的身份，还有抢银行后故意投降的诡异行为，甚至在法官宣判时，麦克还特意申请被关进狐狸河监狱，这一连串不正常的举动终于让神秘人意识到了不对。
Move on the younger brother. Do it preemptively before anything rises up bites any of us in the ass.
而此时的放风场上，海威尔带来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他竟然凭借记忆把麦克身上的纹身一点点画了下来。谁知就在这时，苏克雷却突然找到了麦克。
I want back in.
Too late.
I'll do anything you need. You see these hands? The digging machine. You want to go to China? I'll get you a China fish. I'll dig like a psychotic rodent if I have to. Fish, I gotta be back in.
其实苏克雷并不是临时开窍，是因为他的未婚妻已经在外面被人挖了墙角，甚至三哥还故意探监挑衅，这一下彻底点燃了恋爱脑苏克雷，所以他只有加入越狱计划才有机会出去重新夺回未婚妻。有了苏克雷的回归，麦克确实省去了不少麻烦，可真正摆在他眼前的难题仍然是怎么弄走海威尔。没成想刚回到牢房，麦克就感觉天都塌了，海威尔竟然已经画出了多张纹身图案，而他接下来说出的话更